Hey， 大家好，我是 Jane， 欢迎大家收听本集的 Podcast。那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一个职能治疗师 Penny 来我们节目受访，想请他介绍一下说，在大学啊，职能治疗系大概都在学哪些东西，然后他现在工作的一些职业心得。那让我们欢迎 Penny。
Hello， 声霸的朋友，我是毕业于台大职能治疗系的庭真，那你们可以叫我 Penny。那我是现在已经不住在台中的台中人，然后是能动能静，可以 outdoor 也可以宅的牡羊座。那我今年呢刚搬来新竹工作，然后就是目前是四处兼职，在诊所啊、幼稚园跟工作室接案的职能治疗师。谢谢。
相当的详细啊，应该是历届来宾介绍最详细的，从这个住到哪里跟什么星座什么都讲了。好，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重点。其实职能治疗系我觉得起码在我访问的来宾是比较少邀请到的一个领域啦。那当然之前有邀请过医学系的，但是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还不知道职能治疗系在干嘛，可能 有可能还会跟物理治疗系搞混，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先请 Penny 来简单介绍一下说，在台大职能治疗系里面都在学哪些东西，然后有什么特色，或是有什么分组啊等等的内容这样。
好，那我觉得在讲这些之前，我想要先简介一下什么是职能治疗，因为确实非常多人会搞混，然后它也很少见。那其实职能治疗它的英文叫做 occupational therapy。那因为一开始大家听到职能治疗会觉得它是工作嘛，就是职能职业，就会以为是工作治疗。但它其实从英文 occupation 翻过来的。然后所以呢，我们要用字根字首来理解这件事情。
OK， 教英文。
对，它是 occupy。那所谓的 occupy 就是充斥在你生活中每一天的任何一件事情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就是你的职能活动。那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借由这些充斥在你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来作为一个目标来去治疗你。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因为身体上的生病或者心灵上的生病，导致他们不能再去做他们以前在生活中能做的这些事情，像是中风的阿公阿嬷，他们就半侧偏瘫嘛，所以他们本来可以上班可以走路，他们就不能走路了，类似像这样。那我们就会透过治疗的方式去尽量的帮助他们恢复他们可以做这个职能活动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职能治疗主要的一个核心。
OK， 了解，就是让一些可能原本可以做某些事的人，他突然不能做，然后你们透过一系列的方式让他可以恢复到原本的样子，这样。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概念。然后所以呢，再回到就是说，那所以职能治疗在学什么？我们就是基本上职能治疗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以每个人为出发，因为对每一个人，甚至是同一个人，可是你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阶段，你的职能生活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小时候我们就是玩，然后学生时期我们的职能生活就是读书嘛，把考试考好，然后到大学我们可能也许是我们的职能生活很大一部分是在跳舞或是在上课，然后或是出社会要工作这样。然后所以呢，我们就会去学很多，就是包含说活动的分析啊，然后呢就是分析说这个动作的元素是什么，然后当然我们也要去学就是职能治疗的介入的什么理论技巧概论这样子。那因为我觉得很笼统， 我可能用大学四年怎么学来说比较清楚这样子。对，那大一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基础课程嘛，什么国文英文数学，然后普生普化那类的。那大二大三主要就是医学院的基本知识跟我们职能治疗的核心，因为其实职能治疗也是属于医事人员的一种，那它是归在医学院里面，所以其实像什么解剖学啊、骨科啊、内科、外科、神经科、小儿科这些，我们都有一个基本的知识，那到时候我们接触到病人的时候，我们才会大概知道他一开始很急性是什么样子，那现在要恢复到什么样子这样。然后另外我们也会学就是我们的手法，所以像刚刚有问到分组，就是在职能治疗里面我们有分三个领域，一个叫做小儿，就是儿童这样子，另外一个叫做成人生理，就是讲白就是大人，那可能就是中风车祸什么什么摔断腿骨折这样，成人生理。那另外一个领域叫做精神心理，就是比较是精神疾病的，像是躁郁症啊、忧郁症啊，然后什么思觉失调症，这个是精神领域。所以我们有这三大领域，就会去学习这三大领域的介入的手法，然后呢有什么样子的理论等等的。那大四一整年我们就会进去医院实习这样子，这是我们主要在学的东西。
了解，它听起来好像蛮多元蛮广的，而且你们又分三组，从这个小朋友到大人还到心理。那其实你们在学的东西是学有点像设计课程吗？设计那种治疗的课程吗？还是说其实你们有一部分人其实是可以比如直接当心理师啊，或者那种类似的工作内容，还是你们纯粹在设计一些流程或是治疗方式？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条龙都包围，就是等于说我们接到这个个案的时候，我们要先去了解他怎么了，然后他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再来我们会去了解他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他想要恢复的职能生活是什么，然后再因着这一个人的比如说他的兴趣喜好跟他想要达到的东西，去帮他设计他的治疗的方向跟治疗的手法。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假设他真的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本那样的时候，职能治疗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我们会教他代偿的方法，叫代替补偿。就是假设我今天就是骨折腿断掉，我就是不能走了嘛，那我们可以有代偿的方法，比如说拄拐杖、装义肢、坐轮椅，就是用其他的方法尽可能的达到他原本还是想要能够自己去外面爬爬照的这种愿望，这样子。
进医院去做一些实习的话，你们大概会怎样去进行实习作业啊？是说直接到比如说分到某一科，然后医生会直接派一个案例给你们，然后你们就帮他设计整个课程这样，还是说是当见习的角色而已？
介在中间，就是其实在医院里面就是有一个部就叫职能治疗，比如它叫复健部，然后里面就会有职能治疗。那所以我们的实习模式是我们三个领域都要去，每个领域要去12周这样子，所以三个都要轮。但据说现在学弟妹好像多一个可以选，叫做社区，反正就是四选三的概念。然后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就会有临床的老师直接带我们，所以就真的会有精神的病患，或者说小儿科的病患，或者是生理的病患，然后来就是老师带着我们，我们会设计活动，然后给老师跟老师讨论，老师觉得 OK 那就让我们去带，然后老师会在旁边督导这样子，然后课结束之后我们还要写他的比如说治疗报告啊，然后跟老师讨论啊，哪边还要再调整啊之类的。
实习的时候是有不同的场地吗？还是说只能医院？还是说有一些比如说社区，刚刚提到什么社区的社区中心，还是什么小的诊所也都可以去选？
大四的时候一定要在医院里面，以台大来说啦，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很奇妙的规定是三站只有一定要有两站都留在台大医院里面实习，然后你最多只能有一站去外面。所以像我那时候我自己有一站我选去花莲的玉里，就是我精神科是去玉里实习这样子，然后其他两站都是在医院，可是其实三站一定都在医院体系。然后刚刚讲到那个社区是因为其实职能治疗的工作也可以进入社区，因为回归生活也是个案很重要的一个职能嘛，所以像社区举例比如说长照中心或什么安养中心，或是一些精神病患他们的什么庇护工厂，有些地方也都会有职能治疗师去帮他们，尽可能帮他们融入回归社会，那我们就也可以选社区的实习站去做这样子的工作。
那这样的话其实职能治疗师在什么老龄化社会其实也是越来越重要的工作是吗？以你们在系上的一些宣传之类的。
没错，就是因为长照 2.0 那时候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老师就一直讲长照 2.0 要推了，然后所以其实像 以长照来说很多长者他们的辅具嘛，他们要评估要用什么轮椅，要用什么病床，那个也都需要有职能治疗的评估，然后才需要帮他们媒合，或者是说我们评估这个长者他现在能力到什么程度，所以他需要什么样子的辅具，这个也确实是职能治疗的一部分。对，然后在日照中心也会有职能治疗师要去带活动，就是才不会让这些长者就一直在安养中心或是在日照中心里面发呆没事情做这样子。
在大学这四年修的课，你有没有哪一堂课是比如你们专属然后你觉得最有印象的，只要或是说只要是台大职能治疗师毕业的，每次在讲学校就一定会讲到那堂课的课？
哇，这个有我想一下哦，我觉得有两个面向，一个是我自己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活动分析，就是因为活动分析就是这个我随便举例好了，比如说我们要玩游戏，以小孩来说，因为我是小儿职能治疗师嘛，我们要玩游戏，然后我们要玩鬼抓人好了，就我们会觉得鬼抓人是一件很自然很合理的事情嘛，可是比如说对发展迟缓的小朋友来说他就会很困难， 比如说他可能是因为跑步的速度跟不上人家，还是他是因为他不会怎么他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说我想要跟你们一起玩，或者是说人家抓到他就生气了，就很多很多元素在里面嘛。那所以活动分析的概念就是我们要去帮他分析说这个活动的难度是什么，比如说一样是鬼抓人，可是我们可能帮他调整成是大家只能用一个速度跑的鬼抓人，帮他 grading， 我们叫分级。然后我自己觉得活动分析的这堂课是非常有趣的。然后我刚另外说的是也是小儿的，就是感觉统合这样。那我觉得会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感觉统合是我自己后来出社会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因为真的理论太多了，没有办法有很多的时间很详细的教，然后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觉得是哦荡秋千，然后我们那一堂课就很开心在我们系馆里面荡秋千啊，爬来爬去，玩来玩去这样，然后就出社会之后发现就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不只是这么一回事。
不是为什么感觉统合会是荡秋千？
因为是前庭觉刺激啊，就是荡秋千不是你的身体跟会在空间这样一直晃来晃去冲来冲去，这是一种感觉刺激，然后所以我们也要去玩玩看，我们才知道这个感觉刺激有什么效果嘛，或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所以那堂课我们就很开心，在系馆里面大家就在荡秋千啊，然后玩一些感觉刺激的游戏这样子。但出社会发现就不是这么简单。
那出完社会是怎样？它是实际上是怎样？
它其实蛮复杂的哦，就是每一个人他有适合自己的感觉刺激量，就很像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食量，我不能狂喂你吃饭，吃到吐这样子，这样是不行的。你可能只会有个刚刚好你需要的分量。
OK， 就不能给他太多的刺激就对了。
对对对对，但那时候可能就只是觉得玩得很开心，只是看起来好像只是在玩，但其实背后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过量可能是危险的这样子。
那如果回到刚刚最前面讲到，就是说，应该很多人会不知道，就是职能治疗跟物理治疗师他们差别是什么，而且可能都是在复健体系底下。那如果以你这个直接身处在这个领域的人，有没有办法，就是比如用个一分钟或两分钟，让所有听众可以完全一口气就区分这两个科系，以后永远都不会再搞混？
我觉得以一个最直观的说法就是，物理治疗他们很直接的是用手法，像是声光水电热，就是比如说我们运动伤害受伤了，我们去物理治疗，他就会帮你电疗、热疗嘛。热敷等等的这些手法，声光水电热。但是我觉得职能治疗介入的方式比较多元，就像我们可能是跟他玩，可是玩的过程中我们练习到他的社交技巧，或是我举同样的东西好了，以运动伤害来说，好，假设像我们练舞受伤了，我们去治疗，物理治疗就帮我们贴肌贴，帮我们电疗热敷嘛，对不对？那可是职能治疗可能我们会用另外的手法，是我们会去问说，哎，那你平常最喜欢做什么运动，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帮你调整，就是因为受伤的肌肉你还是要活动它才有可能会复原，那我们就会用你喜欢的方式，比如说那你每天跳舞跳一首，跳一个比较缓和的健康操一首，来练习你的肌肉，而不是就是一直疯狂帮你电疗、热疗、水疗这样子，
是比较再客制化一点。
对，然后所以我自己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有人味，也比较有趣，因为我这也是我很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或者是我们之前会举个例子，像是假设有一个婆婆，她生病之后，她就受骨折，她就不能煮饭了，对不对？那因为她的手可能没有力气甩那个铁锅这样子，那假设物理治疗可能就是一直帮你先什么电疗、热疗之后，然后会叫你重复做甩锅，因为你想要做这个动作，她就叫你
OK，
举重，叫
就
你
练
做这个
甩
动
锅。
作。对，但是可能我们就会说，哎，那你喜欢煮饭，那你先就是做搅拌搅拌的动作，或是你做什么其他，你也会类似会用到的日常生活的活动，比如说洗衣服，你可能会这样搓搓搓搓衣服，然后去代换掉，它就不用一直重复这个动作50下，它可能更有趣，这样子。
是不是比较少人会接触到职能治疗师啊？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提的嘛，就是几乎每个热舞社的人一定都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酸痛啊，或者拉伤什么。但那我们大部分去骨科啊或复健科，他也都是做物理治疗居多。那大概要怎样状况才会被分配到职能治疗啊？
我觉得可能是以领域，然后跟你想要达到的效果这样说嘛。因为像以运动伤害来说，我比如说物理治疗的效果真的蛮快的嘛，比如说我就贴个肌贴，我 电疗热疗下可能很快就好了，但是职能治疗可能是很长期，它是一个生活形态或是生活习惯的练习跟建立，所以像我们要跳舞，我们要很快就能够好起来继续在跳舞，可能就比较不会来职能治疗。但是我们如果是比较长期想要长期恢复的，比如说像中风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要长期回归生活，或者是我觉得像小儿领域来说，职能治疗也蛮常遇到的，因为像自闭症的小朋友，他们长期的要融入同侪，要会玩，要会社交，或者是说像精神疾病的患者，他们要能够稍微看起来比较像是日常大家会做的事情的活动的时候，就会比较仰赖职能治疗。对对对，所以可能是这时候就会比较常看到职能治疗。
了解，所以就是说，如果是比如说一些可能中壮年，然后需要快速一点的，然后是偏那种肌肉啊运动类的，可能就会找物理治疗。但是职能治疗听起来是那种还有再牵涉到一点生活面，然后心里面的，才会可有可能分配到职能治疗师这样。
对对啊，我觉得这会不会被物理治疗师占？就是他们可能也有在学接触这些东西，对。但是 我自己还是觉得职能治疗比较细水长流，比较柔性的融入大家的生活中这样子。对，但我觉得也不是说他们就没有这一块啦。对。
那当初你高中考完试为什么会想填职能治疗？
这个超好笑，我是在填分发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职能治疗这个系
哦，还按错了吗？那你为什么你知道之后你会把它填上去？
我不是按错，我其实本来想要念医学系，但是我那时候只考就是有一科我数学考爆了，然后我的分数就直接少了、okay. 大概少了二三十分的那一种，所以就医学系也填不上。然后因为我很明确知道我不想要念药学牙医，就是其他的我都不想要，然后我就开始在台大的医学院里面一个一个细看，然后去看他们修的课的内容，然后想说职能治疗又有解剖学又有内科又有骨科，就好像也都有学到然后好像可以然后就填了。
但你起码是有研究过课程的。
对对，
你在里面学了那么久，你觉得跟实际当初高中那个时候研究的想法是一样的吗？
哦，差超多啊，超级不一样，因为就是进来以后才知道原来他这么的以人为本，然后是这样子的方式去治疗个案这样子。但是我必须说我觉得很幸运，就是我是越读越喜欢、
啊、这个
厉害，所以我才去当职能治疗师。
就那么喜欢自己的科系，这是蛮厉害的。
对，
就越而且也是越工作越喜欢是吗？
对，越工作就是应该说一直可以从这一个过程中获得成就感跟快乐这样子。
我觉得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超难的。
但是我觉得当然它有它一些现实层面的考量，所以我比如说我的快乐来源会来自于看到小朋友的进步，看到小朋友或家长的开心这样，但它还是有很多其他社会上面或工作方面现实的东西啦。对对对，
是好的啦，好的方面
是好的。对对对，没错。
那我想刚刚这样讲了，应该大家都更清楚职能治疗系在做哪些事情啊。那回归到一点校园的部分，好，那你在大学的时候啊，除了这个原本的学业的部分之外，你有参加哪些社团或哪些活动吗？
我参加超多的哦，我参加了热舞社，然后参加了系学会，然后我后来还跑去办毕业舞会跟椰林伴桌，然后我大四就是实习完医院结束之后，我还去跳艺术季的表演。
OK， 所以蛮充实的，你也是就很认真在玩的啦。
对，
那这么多活动里面，你刚刚那个伴桌应该是属于毕联会的东西啊，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
那这么多活动，你觉得哪个你觉得最有趣，或是哪个社团的一些活动现在是印象最深？
好，我觉得没有办法这样比，我觉得每一个都很好玩，因为我自己在每一个活动里面，我都是担任不同的角色。就是像比如说在那时候在热舞社我是当总务嘛，然后后来我去毕联会我去行销部，然后我椰林伴桌我又当了副招，或是然后其他我可能是一些只是表演者，像艺术季我只是表演者的身份，就是去的每个活动我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每一个对我来说都蛮有趣蛮新鲜的。
那你当初加热舞社是你原本就会跳舞吗？
不是我是上大学才学舞，但是加台大热舞社算是我一个考大学的动力，因为我其实从小就蛮喜欢跳舞，但是因为高中就台中女中的热舞社其实要花蛮多时间练舞的，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跟自己说我不能在高中的时候加，我要在大学的时候才加，所以我大学才去跳舞。
哦，好像蛮多人都是 考上大学之后要一圆这个热舞梦，就想说要加热舞社看看，所以才会每年这个台大热舞社新生都是几百个人，
然后后来剩超少。
没错，好像每年都是这样。那除此之外，就除了这社团活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什么相关跟恋爱相关的一些，有没有哪个 moment 是最心动的？在大学的这四年，
有啊，就是我觉得最心动的时候，应该是那时候被暗恋的男生就骑脚踏车载我，就是好像载我去吃宵夜吧，或者骑脚踏车。
不是他暗恋，你怎么知道他暗恋？然后
是我暗恋他，他不知道我暗恋他。
是你暗恋他，然后他刚好就载你去哪里？
去啊，就到处去啊，因为很长时间相处在，算相处长时间嘛，就是热舞社练完舞会一起去这样。
哦。OK，
对，
这个范围你把它说这么小，你直接把范围说的这么小，但是你案例说你完全在大学的期间都没有跟他讲过这样子，
没有，但我们后来有在一起啦，应该反正应该可以说我们后来有在一起，但是又分手了，分的没有很好看这样，对
，OK， 故意的去接近他，故意找这个职务之便，然后跟他一组这样之类的，
没有故意找他。就是 很自然而然的就玩在一起，然后我们是后来毕业之后才在一起，对，然后在一起之后我才有跟他讲，其实我以前就喜欢他这件事。
OK， 所以你之前都没有刻意安排毕业还是就有联络在一起？
对啊，
不可能那么自然吧？
就我们那两群啊，就九一二就玩在一起啊。
OK， 看九一二什么东西啊？我完全不知道什么九一二。
你已经忘了，反正就是那时候不是大一进去会分组，然后就不是会分到十几组嘛？
Okay.
我们那时候就有两组比较好啊。对。
哦，你就说这个大一的时候那个呈现的时候，你们有两组，本来感情就比较好，这样。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一直玩到大四。对。
那他有做什么？比如说让你最印象深刻或最浪漫的举动吗？让你觉得说哇，这个真的不行了，直接暴击了。
那时候哦，
还是你有做，还是说你有做什么事情？感觉是你会做事情。
我都超淡定的，我都看不出来。那时候
应该是在心里面而已，你都不会表示出来的。
几乎没有吧，那时候应该是大四，因为反正大四实习那时候我们家有发生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事，然后他知道我心情不好，他就因为我住医学院宿舍嘛，然后他住总区的 BOT， 他就有买了饮料骑机车可能路过吧，反正送来我宿舍楼下，或者那时候我
路过啊，不可能路过啦，这不可能路过，
应该 是路过吧，反正 anyway， 然后或者是他就是我生日的时候他有买个蛋糕，然后那时候就中午，因为我们在实习，所以只有中午吃饭可以出去，他就把我叫出去，然后就是拿一个蛋糕给我吃这样，对、
哦、
大概是这种 moment。
送食物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是吗？
对，
还是送很难吃就死定了？
我觉得应该是人的问题，就是喜欢的话送什么都可以。
你一开始先暗恋他，但是最后你不知道怎么搞让他可能有点喜欢你这样。
对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因为其实我就久到我都觉得应该已经没希望了吧，算了吧这样，然后可不知道什么大四就来一个回马枪。
对，所以你是这个日久生情，是默默的让他就是觉得、欸、好像这个人不错这样，然后可能偷偷的散发出一些机会给他。
可能吧，我不知道，但这就是这样。
好，那前面闲聊也差不多了，我们前面分享了很多这个科系在干嘛，然后也帮助我们区分职能治疗跟物理治疗的差别在哪里，然后也聊一些社团啊、心动时刻等等的。那现在要进入今天的主题啊，就是想要请 Penny 来稍微讲一下说到底职能治疗是有怎样的职业发展，然后也会请他分享一下说自己在工作这几年的经历。先请 Penny 先简单讲一下说大部分台大职能治疗系他毕业后，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学弟妹学长姐现在在业界大概有哪样的工作发展？
我觉得这要首先说，就是台大是一间比较奇怪的学校，在职能治疗系里面来讲，就比如说像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们这一届录取的时候录取了四十几个，然后大概大一读完就有很多跑去休学或转系，然后呢，因为中间对慢慢就最后正我们这一届应届毕业是三十个，那这三十个里面呢，可能哦大概有五六个就是重考医学系、牙医系、其他系，然后对，然后有一些就不当职能治疗师了这样，然后所以。就是以台大来说啦，我觉得会留在职能治疗本行的人真的大概只剩下一半，就已经算蛮多的。那我觉得这还是跟我们的校风有关，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太有想法，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做更多。因为其实如果是其他学校，像我认识的什么长庚啊、中山医或是成大的，他们就蛮高比例都还是继续当职能治疗师。
OK， 所以就是台大很多人会进去职能治疗系念一下下之后就 就重考转职，想去考牙医这样。
对，或是毕业拿到证照了，然后再去就去做别的工作这样。然后那如果是以继续当职能治疗师的话，基本上就是就自己选。我们刚讲了三大领域嘛，你就自己选你想要哪一个领域，因为我们在学的时候每一个都要学，那你毕业之后投工作，你就自己去投相关你比较有兴趣的领域，然后那就会在医院也会有缺，或是诊所，就是那种什么健保诊所也会有缺。那再来就是自费的职能治疗所，比如说自费的儿童职能治疗所，或是成人生理，其实也有一些是自费的这样子。然后再来一个叫做社区，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有一些什么社区据点，也会有职能治疗师在里面工作。那另外一个叫做居家，就是职能治疗师去你们家里面帮你做治疗的课程也会有，然后甚至是学校里面，学校端，像我自己，我有跑学校系统，就是因为像小朋友他们如果是有特殊诊断的小朋友，他们在学校很需要帮忙，那也有教育部就会有一个叫做专业团队的一个部分，然后就会入校去协助这些小朋友，然后所以就会有这一些不同的领域这样子，然后也会有些去卖辅具，就变成像 sales 这样子去做辅具的研发。
OK， 了解。你们这个要考一个国考，对不对？
对，我们在大四毕业之后要先考国考，我才能拿到职能治疗师的证照，然后我才能执业去直接就执行我的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没有执业执照，你就不能当职能治疗师，你就是违法的。
那这边就请陪你简单讲一下自己毕业后的职业经历好了，包含现在他其实已经转职到了新竹来嘛，那我们就从头到尾了解一下你的职业历程。
好，我毕业之后我都是待自费的职能治疗所，那就是我一毕业第一份工作我就先去一间我可以讲名字吗？应该可以吧，
应该是可以、啊、不要讲坏话就可以。
那么我先讲，就是我去了两间职能治疗所哈，然后在业界里反正第一间待了三年多，然后第二间待了快两年，然后这两间应该都算是业界里面数一数二辛苦兼扎实的治疗所，因为都自费这样子。然后就是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我要离职，我就裸辞了。然后大概就是一月的时候，我才就是听到就是新竹这边有工作室有一些兼职的职缺，然后我就搬来。然后我现在在新竹的工作其实不能完全算是职能治疗师，因为这个跟职能治疗师的法规有关，就是好像也可以偷偷宣导，等一下最后可以帮我上那个请大家去支持职能治疗师修法的那个。
你怎么感觉很多这个医技类的都要修法？
对，
很多医技
类
都很需要证明是不是？
对，因为就是现在的规定是有医生开 order 职能治疗师才可以去做这个治疗嘛，对不对？可是有很多时候就是他的需求我们其实是更直接看到的，然后呢他也规定说你要在一个合法的场域里面你才可以做职能治疗这样子。
哎，这个是不是物理治疗刚修法通过啊？
对，可是因为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所以物理治疗通过了，职能治疗还没这样。然后所以我们现在也很极力的在倡导、okay. 因为会要这样子，就是因为如果这个法一直还是这样的话，那我们那时候会举例，就是像假设你肩膀受伤了，你想要问我怎么职能治疗的时候，我是不能跟你说的，因为你没有在一个合法的场域来问我这件事情，我就不能帮你治疗。对，然后所以就是现场就是临床上面其实有很多小细节是没办法被开 order， 可是他们需要被帮助。然后所以会讲到这事情，我现在在新竹的工作室就是我主要是以感觉统合的游戏跟他们玩，所以我的名字就叫做感觉统合游戏老师，我就不能叫职能治疗师。然后我就是在工作室，或是我会进去幼儿园，因为幼儿园有一些课后的才艺班的时间嘛，那我就带他们玩感觉统合的游戏。那当然玩的过程中我可能多多少少会观察到一些比较奇奇怪怪我觉得需要被帮助的地方，那我可能就会稍微跟老师说请他注意，但是我也不能跟他说他要干嘛，因为 我这样就会违法。
回复到你前面的工作，就是说你在台北的时候，因为你有两个工作经验嘛，那在分别在第一个好，第一个跟第二个你在做的工作内容或是服务的对象都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哦，我觉得差蛮多，因为第一份就是我在就是感觉统合的职能治疗所里面上班，所以他就是完完全全的很扎实的在使用感觉统合这个理论。然后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对象大概是 2岁到可能10岁、12岁就差不多了，因为感觉统合，我觉得还是属于年纪比较小小朋友做会比较明显的有效这样子。然后，那我的第二份就比较是走儿童青少年的部分，所以我那一份我就是到20几岁的人我都有做。
那20几岁的人大概会遇到怎样的问题，才会需要去寻求你们的协助？对啊，
以状况来说就是他们就是亚斯伯格症，然后所以呢他们的状况就是很不会社交嘛，很自我中心，社交技巧很弱，所以他们在生活中就是会交不到朋友，或是他们很固执。所以像我举例，我那时候带到年纪很大的可能高中生，他们的情况就是在学校都交不到朋友，然后很常生气，老师同学都拿他没办法，然后可能就直接会变成被欺负被霸凌的对象这样子。那他们来找我们，我那时候就会用一些比较像是聊天会谈的技巧去跟他们讨论这个现况怎么办，然后有什么方式可以去解决试试看这样子。然后我也会带他们玩桌游，因为玩桌游的过程中他们就会吵架嘛，然后就可以很直接的去让他们练习遇到这种争执怎么办。所以像我那时候我还让他们打 Switch， 我有让我的高中生小朋友一起打 Switch， 他们没有办法打 Switch 哦，
你都没办法做这种一般的社交活动，
是会吵架，就会开始骂说你怎么这么笨，连开马里奥赛车都不会，然后就开始吵架。
那他本身自己会开吗？
就有可能一个会一个不会，然后不会那就被骂，然后就会就是没有办法一起玩，他们没办法同队。可是一定要跟人家一起打电动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他们在接受过职能治疗师的一些规划之后，他们都能够有很明显的进步吗？因为亚斯伯格不是蛮难处理的吗？
对，他就不会好，他就是一个特质，会一直陪伴在你一生。但是你可能会比较有技巧，就是俗称的比较被社会化的感觉，所以你可能心里还是很生气，但是你不会是直接暴怒吼出来，你可能是比较不耐烦的提醒他，就是像这样子的改变。
那你后来转到这新竹来工作，那主要说是跟一些小儿有关的是吗？
对，就也还是小朋友，因为像我现在在工作室那边的小朋友大概是8个月到3、4岁都有，然后我如果是去幼儿园里面做课后的游戏课，就是中班大班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还有另外在那种诊所，就是身心科诊所，就当职能治疗师兼职的，然后我就也有带到什么小3、小学4年级这样子。
我想问一下，那八个月他怎么知道需要去找你啊？因为八个月他其实不是还不能表达什么吗？
对，但那个就是，所以那就是比较是普通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妈妈想要让小朋友体验不同的活动跟动作刺激，因为可能很多家长生完 baby 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嘛，那不知道怎么玩，不知道怎么陪他们玩，或是比如说像小 baby 他们很重要的是头，他们要抬头，要会翻身，要会爬，可是爸爸妈妈可能不知道怎么鼓励他们或是引导他们。
不是说是真的有什么疾病啊，或是有什么状况才需要找你，其实基本上的这些育儿的方式也会做咨询这样。
对，然后或是像我们这边 我现在在的那个工作室，它就是一个玩游戏的地方，所以它有非常多的教具跟器材，比如说就有荡秋千，然后就有那种各种彩色石头溜滑梯等等的。那这种东西家里不会有嘛，因为那个一组可能买下去是好几万，就是一般人家里不会有这种东西。那它很像是一个玩乐的地方工作室，我就是这个时间带我小朋友来这里玩，然后有我们有方法的有目的的带着他们玩，就跟他们说哎，这边可以怎么做，然后你要注意这个地方，如果他这样子很容易受伤，他要怎么做才比较安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哦，
那听起来你们是不是有些人最后会去当老师啊，直接当老师啊，直接当什么？
其实他们都叫我们老师啊，小朋友都叫我们老师。
哦，一定的，他不可能叫直接说哎，职能治疗师，那就太成熟了。你说他进来就叫你职能治疗师，夸张啊。
要当老师是因为要修教程吧，就是以台湾的体系来说，或是你要修特教的一些什么学分或教程，你才可以转去当老师。
OK， 但其实你们听起来做的事情也有一点像，比如说幼稚学龄前老师。
对，就是陪他们玩。对。
OK， 了解。 那你现在工作起来，你觉得在你现在看起来也蛮多份工作，那你在这么多份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些印象最深刻，或者说哪一个案例是你觉得最有成就感？
我觉得我想一下印象最深刻怎么说。好，我讲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因为我有进去学校的体系，我觉得这是一些体系上面的矛盾，就是学校端有学校端的考量，所以呢他们可能一般就会需要很多 一次就会带很多很多的小朋友，但是当你一次带很多小朋友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你又玩不到那么精致。
OK，
对，就是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在跟学校协商这些东西的过程，我们要怎么样兼顾就是有一定的学生数量，因为讲白了幼儿园也要收费嘛，他们也要赚钱，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协商这中间的过程，我觉得是我来新竹这一部分让我学到蛮多的。然后当然印象很深刻也是我觉得小朋友也玩得很开心，就是他们至少来工作室或是在来跟我上课的过程中，他们每个都是会很开心跑来找我。然后像上个月暑假中间会休息一两个月嘛，然后我上上个礼拜再去帮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有小孩冲过来抱我说老师我很想你，这样子就也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小朋友他们在跟你玩游戏的过程中其实很喜欢，这样就觉得蛮开心的，这样
对他们是真的很玩得很享受在这个过程中，这样就也很印象深刻。这样子
没有深入了解的话可能就是说啊，你这样听起来很像个陪玩师，但其实你们在工作内容里面你们是怎样去设计说这个活动对他们某个地方有一些帮助或开发的？
对，
是怎样，比如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让听众可以更了解说 OK 这是里面是有一些背后的一些原理什么的。
好，就比如说看起来很像都是在玩，但是玩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技巧。举例，我们会让小朋友做一些大熊爬，就是手跟脚都放在地上，然后你要爬行前进。那我可能会在中间摆障碍物嘛，看起来好像就是在玩，可是当小朋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在练习的是四肢的协调，双侧的协调。那双侧的协调会跟现在看起来比如说小班中班看起来只是在爬，对不对？长大了会跟他们的运动能力是有关的。
okay，
对，比如说他们在上体育课，对，然后所以这就是中间我们需要去设计。然后我们也会需要因为他们的年龄跟能力上的不同，就是假设像中班的小朋友他们可以跨过比较高的障碍物，可是小班或幼幼班他们可能就是都不用摆障碍物就已经很难了，这样子。然后所以你刚刚问的问题也是幼儿园老师有问的，他就说、欸、老师你看起来两堂课都玩一样的东西啊，这样为什么小班跟大班玩一样的东西？但其实中间的微调就是我们的活动分析跟分级的一个专业的地方所在。
嗯，对啊，其实还是很多细节的东西。那这样讲的话是不是比如有一些人他天生比较这个肢体比较没那么发达，如果他小时候有做一些职能训练，他其实长大会好很多。
对，就是当然天生有天生的限制，就是他可能天生就不擅长，但是如果他在小的时候多做一些感觉统合的练习或感觉统合的游戏，他可能会就表现再好一点点，就不会那么惨、
okay. 就不会同手同脚
之类的。
后来转职到新竹的契机是什么？那你现在在新竹工作多久？然后来新竹之后，你的有什么对新竹有什么感想吗？
转职的契机，哇，我想一下，转职的契机其实就是因为我本身就不是台北人啊，所以其实自己一个人一直在台北生活，我也觉得蛮辛苦的。然后就职能治疗，我觉得、
okay.
我必须说，职能治疗这个行业在台湾还不是那么的受重视。就是除非我自己出来做自费，然后我就是自己接 case 算自己的时数，不然你其实在医院或诊所里面你一定会有一个天花板，然后你的工作大概就是那样子。然后所以我会转职，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做五年多快六年了，那我在台北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形式，我觉得我需要先停下来思考一下我是不是要继续这样下去。而且我会想说 我可能到四五十岁都还在那边跟小朋友追赶跑跳碰也是蛮累的，所以我就先离职休息。然后那时候就看到新竹的有这样子工作室有开缺，就是我就是课后去幼稚园带他们玩游戏，我觉得这是我本来就很擅长的东西，然后又可以有一个微薄的收入让我不会饿死，我想说好我先来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姐姐在新竹嘛，然后我就来，然后来了之后我就发现新竹的小孩蛮多的，就是对新竹的感想。
没错，新竹小孩是最多，
新竹小孩很多，然后再来是工程师真的蛮有钱的，所以
OK
蛮愿意花钱在小朋友身上。然后所以其实也是来的这六到八个月，我就会再慢慢想，那是不是其实职能治疗的这一块还有我可以再努力的方向。对，因为我其实本来 离职那时候也想说，是不是就算了，不要当职能治疗师，因为再怎么做好像差不多就这样，我来转换跑道好了。
哦，你原本已经有中间有升起想要转职的念头了。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的个性，我要一直领这个大概这样子天花板这样的薪水，当然也不是说很差，饿不死，可是也高不过医生嘛，差不多那样。然后我就，然后我要这么累，这么的劳力活这样，然后所以我想说是不是要转职？
后来来新竹发现新竹很有潜力，这样。
对，然后也确实职能治疗在新竹还没有那么没有像台北那么的多，所以我来我可能有先行者优势。完蛋，会不会这集播出就开始新竹？
这你就放心啊，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收听，因为这频道还没有那么多人收听。
好，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做做看这样子。对，然后我自己也对于好玩的事情很有兴趣，所以我其实蛮希望可以教大家怎么玩玩具。然后怎么开心的玩，家长就可以教陪他们的小朋友玩这样。对，
因为这我想到了，那你们会不会有些人最后的发展是比如说当那种玩具公司的顾问？
哦，就我所知好像没有，但是会有很多玩具找他们业配。
我看这个感觉也不错，这感觉也蛮爽的、啊、业配玩具感觉也蛮爽的。
对，然后是一些什么学习块，其实小孩的东西真的潜力无穷哎，他们什么学习块啊，然后什么玩乐的东西，衣服啊，然后什么学习椅，然后什么书桌、绘本，超多可以用的东西，都相关的。
那感觉不错哎，感觉你这来新竹绝对是对的啊，因为其实新竹应该是少数这个正成长生育率正成长的地方，而且因为我们在竹北那边，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超多。幼稚园超多学校在盖的，我没记错的话，然后还有很多什么月子中心。
对，没错，就是楼下这，我姐就那时候我要来的时候，我姐就跟我说，你出去马路上随便走都会撞到小孩，这样就是。
没，那看起来这个职能治疗师最适合发展的地方就是新竹了，没有其他地方。
小儿职能治疗师啦，如果是其他领域的，可能就其他地方。对对对。
老人我觉得也蛮有机会的啊，因为大家爸妈到哪边都会老啊。应该也没什么，而且还要工程师有钱可以付那些钱，那好像还是新竹了。新竹的生活你觉得怎样？就是比如新竹这个地方，因为其实我本身是新竹人嘛，我本身如果我们自己新竹人在讲话，都会觉得新竹是蛮无聊的。但是实际上，平心而论，我觉得现在竹北是真的还可以好一点，但是其他地方是真的蛮无聊的。那你自己觉得会怎样？
我觉得很好玩欸，但
真
是
假的？
我。应该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你这个人好不好玩，就是你知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所以人好玩了，我觉得去哪里都好玩。当然你要说交通没有像台北那么方便是没错，但是就会有没那么方便的玩法。所以比如像我来6到8个月，我到现在我都还是会。可以找我的朋友，比如说我们去内湾看萤火虫，然后我们上礼拜才去五峰，就是去骑车去山上看流星雨。然后我们周末可以打电动，可以抱石，可以约去打篮球，然后我们也可以打麻将。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人好不好玩的问题。我觉得你要找到你喜欢做什么事，你觉得什么
了
做
解。
什么事情对你说是有趣的，那你也可以整天都宅在家里面。那我宅在家里面做我有趣的事情，你也就不会觉得心主无聊，不是吗？
哦，你这是很正面的。你现在该不会在职能治疗
对。
我吧？你现在该
类
不会
似，
趁机职能治疗我
我
吧？
觉得这个也是读这个职能治疗对我自己很大的帮助，是我生活还蛮好玩的，就算再无聊，我也都可以想一些有趣的事情，让它变得更有趣。
哦，所以其实你是在新竹，觉得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啊，不管在工作还是生活上，然后又可以跟你姐住在一起这样。
而且我自己是也蛮需要个人空间的人，因为我觉得在台北有时候步调太快，然后太方便了，所以你就很容易。那我今天就去这里，然后今天有谁约好，很方便，我就去一下。可是有时候你不一定真的有那么多的能量去这么多地方。
OK，社交贫乏。
然后所以其实来新竹之后，我反而觉得我可以很有品质的。决定，哎，今天有人约我，那有一点远，可是我真的很想见你，那我会去。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很有品质的社交。
那听起来新竹很好你该不会有收什么新竹市政府的钱吧？推广 新竹。
可以，欢迎请找我。
OK，了解了解。是最近刚好分科测验放榜的样子嘛？那其实一定会很多新鲜人啦。那他们刚好可能刚进职能治疗系，或者说他可能进了医学相关领域，但是非医生类的。那 你会建议怎样的人或是学弟妹在念职能治疗系的时候去做哪些事情可以帮助之后的就业，或者说高中生他在怎样的兴趣或怎样特质他可以比较适合填职能治疗系？
好哦，这题我很认真哦，这题我准备，然后看一下。
OK OK，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以还想读，或者说对于这个职业有点兴趣，然后想知道自己适不适合人，我觉得可以先去想是你是不是喜欢跟人有互动的。因为就像我说，我觉得职能治疗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你一定会得要跟这个人有很多的接触，这样你才能了解他的喜好，然后你要怎么样帮他达到他想要的生活嘛，陪他去讨论或陪他去调整。所以你一定要对人有兴趣，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对人完全没兴趣，我觉得你好烦哦，我不想知道你这么多事情的人，你就会每天都会蛮痛苦的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你要对人有兴趣，然后而且是与人在人跟人互动的过程中，你不会那么容易被消耗，然后你也可以从他的身上获得一些成就感，就是诶，我看到他进步了，我看到他变得比以前更好，我会很开心。那我觉得有像这样特质的人就蛮适合来也不讲蛮可以试试看来念职能治疗系，
就是要外向型的人格。
我觉得不仅是外向，因为我们也是有内向的学弟妹，可是他就是默默的很内向，可是他也很会观察你，然后他就可以给你很适合你的建议，那这样也可以哦。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okay. 实际上看到内向或外向，而是你这个人到底对跟人建立连结然后跟人互动是不是有兴趣的。
OK， 了解，就是他能不能从跟人互动得到能量的人。
对，因为我举例像医生也可以帮助人嘛，可是医生有些医生帮助人不用跟你互动了，他可能就是简单看诊问诊，好，我帮你开刀然后你推出去，这样也是一种帮助人。因为有些人就会想说你只要热心助人你就可以来念，可是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是帮助人的方法很多种，可是职能治疗有一个很大的核心是你要跟人互动。对于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来念的人，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个去想。然后对于已经正在念的学弟妹，或是已经准备要出来出社会工作，我觉得首先就是先搞清楚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喜欢，或有没有想要。然后如果说你觉得我也是很喜欢这个行业我要做的话，那我觉得就可以去加强一些自己的弹性跟灵活性。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我后来我在接那些工作，我后来也都有去担任面试者的角色，我觉得跟培训人的角色，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孩子们比较容易想要等正解，就是你跟我讲这个东西怎么做，然后我做了我就要有效，然后他们比较难面对就是我做了可能是无效的，或是我可能不知道答案我去试试看，然后再回过头来检视说我这个治疗的方法是不是有效的。然后所以我反而会建议是可以多练习一些自己的弹性跟挫折的忍受度。那反正我觉得讲白就是职能治疗这一份工作很少会造成个案立即性的生命危险，很少，所以他我觉得蛮多时候就像在做实验，就是我今天看到这个小朋友他很不会跟别人玩，那我觉得我可以这样跟他玩玩看，那我如果这样试了不行那就没效啊，我们就再换一个。他也不会说我这样试了没效他隔天就立刻被同就是立刻就死掉或立刻就受伤，这样也不会。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要有这种尝试的精神，跟越挫越也不能讲越勇，就是不放弃的精神，
不会那么容易被打败。
对，因为有很多来我之前工作的地方可能 fail 掉的人，他们可能就是会觉得 我这样做没效啊，那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们，或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你可不可以跟我讲答案。对，我觉得这样就蛮容易 fail 掉的。
是像我最近刚好在研究，你知道 MZ 世代吗？
那什么不知道
就是年轻这一辈，就是可能在1990年到2000年出生的人，就这个时代左右的人，因为他们可能在从小到大很喜欢接触一些比较，比如说像什么短影音啊什么的，所以他们没办法接受这种长期的过程。
这样子就会对于做这一份工作，应该说你就会很挫折，你的成就感没有办法支持你的挫折感，因为你每天的挫折就绝对远远多过于你的成就感。
所以其实在大部分在职能治疗的真实工作里面，其实每天就是在面对 挫折跟调整这样。
对啊，因为家长有困难来找你，而且是会来找我们的家长，他们自己可能就已经蛮挫折蛮失败，他才会来找你嘛，然后你就要想办法给他一些帮助，可是你又不会知道你的帮助有没有效，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可能你给的帮助就会没效，他就跟你说老师这个没有用不行这样，那你就要很快的再给他一个新方法，或是你就要给他支持跟鼓励，说那我们再怎么做再试试看这样子。
好，那非常感谢平今天其实介绍了蛮多啊，从这个前面的职能治疗整个在学校的经验，然后到实习等等的，那到后面呢其实讲了蛮多实际上在业界到底会遇到什么问题，然后跟一些业界的心得，那就感谢平今天的分享啦。好，大家拜拜
拜拜。